上帝为堕落的人提供了重新与他相交的方式，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导文是一个优美的范例，告诉了我们应当怎样向上帝提出我们的各种祈求，并满怀盼望地寻求他的回应。上帝的圣言中告诉了我们很多他无与伦比的品格和属性，我们从中读到上帝具有无限的圣洁、全能、威严、恩典和荣耀。当你默想上帝是谁时，大卫在诗篇第139篇中承认，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先知弥迦大喊，有何神像你？我们对上帝的观点和认识，对于我们如何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有什么影响？在这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上帝是谁，以及我们应当怎样来到他面前。欢迎来学习关于祷告之美的这一系列课程中的第三课。今天我们想要专注于学习主导文中的第一个祈求，即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主耶稣在关于祷告的教导中向我们指出的第一件事，这很令人惊奇。主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首先要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祈求，或为我们肉体的需要祈求。我们常常那样做，但祷告时第一要紧的事情是上帝得到尊崇。我们的全部生命都必须以上帝为中心，我们必须爱上帝，荣耀上帝，我们必须学会顺服上帝和爱上帝。上帝是第一位的，所以第一个祈求是为上帝的荣耀而提出的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得到一切荣耀、赞美和敬拜。那也应当是我们生命的目的，那应当是我们最大的渴望。无论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都愿上帝借着我们的生命得荣耀。因为倘若我们没有学会荣耀上帝，我们的生命就是失败的。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是，我们不为自己而活，而是要让上帝借着我们得荣耀。我们必须学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用我们所行的一切来荣耀上帝，尊崇上帝。可悲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是失败的，因为我们常常寻求自己的荣耀。上帝的儿女即使经历了恩典，也仍然常常寻求自己的荣耀，寻求抬高自己。他们可能会变得骄傲，但当上帝在人心中做工时，他教导我们要离弃自己，以尊崇和荣耀上帝为我们生命的目的。主就是这样更新罪人的，他为了荣耀自己的名而做这件事。当主进入人的心时，那就是主荣耀自己的开端，然后那就成了他子民的渴望。如果人属灵的状况良好，那个渴望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知道，这是生命中最荣耀的事。我们学会荣耀上帝，对我们大有益处。让上帝得到荣耀、赞美和敬拜，那是人在世上所能做的最蒙福的事。所以为了尊上帝的名为圣，我们需要认识上帝的名，我们需要知道上帝是谁，上帝为什么在他的圣言中向我们显明他自己，那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他是谁，让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上帝尤其借着他的名字来显明自己。你知道，我们不自己编造名字来称呼上帝，上帝为自己起了这些名字，他借着自己的名字显明了他是谁。我们的名字是我们的父亲或母亲给我们起的，但这些名字 并不能表明我们的特征。然而，当上帝给自己起名字时，那些名字是上帝关于自己的启示，他们解释了上帝是谁。所以，上帝借着亚威这个名字来显明自己，那是希伯来文。这个名字实际上是耶和华或亚威，意思是我是自有拥有的。那对你来说可能是个奇怪的名字，但那其实是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因为那表明了上帝是永不改变的。我们不断改变，我们不能说自己我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改变。但耶和华上帝是永恒的我是，那表明他是可靠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可靠的，他是信实的，他是全备的，所以你可以信靠他。上帝也用别的名字来显明自己，我们可以想一想以勒沙代这个名字，他的意思是全能的治理者。或者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另一个希伯来名字阿多乃，那表明上帝是主人，是天地的主，他是主。所以上帝也称自己为万军之主，那个名字表明他是所有军队的主，所有的天使都供他随意差遣，他率领天军来拯救他的教会。我们可以从上帝的名字知道上帝是谁，但我们也可以根据上帝的特征、上帝的属性来认识上帝。同样，我们也看到上帝如何借着他的属性来显明自己。例如，他是永恒的，他无始无终，他是慈悲的，他眷顾百姓，他的慈悲是真实的，他的慈悲每早晨都是新的。他就是爱，他不轻易发怒，恒久忍耐，眷顾宽容他的百姓。上帝也是至高至上的，但他却喜悦与卑微的人同处。以赛亚书第57章15节是一段很著名的经文，因为那至高至上的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上帝也是大能的，我们通过上帝的大能认识上帝。例如看一看创造之功，上帝借着他的大能完成了创造之功，他用他的话语从无中创造出万有，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话语带着能力。我们在创造之功中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我们在整本圣经中都看到他是说话的上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话就能让事物存在，他对风浪讲话，他们就听他的。他用口中的言语使死人复活，他的话语彰显了他的大能。上帝在他的一切行为和工作上也都是有智慧的，他带领他的百姓以大有智慧的方式带领他们。也许你在自己的生命中已经注意到上帝如何带领你走上了你原本绝对不会选择的道路，但上帝这样做是多么有智慧呀，多么眷顾我们呀，多么爱我们呀。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上帝的仁慈，他眷顾这个世界，他眷顾所有人，他张开手，他喂养每一个活物，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赐下雨露和阳光，他这样对待爱他的人，但他也善待不爱他的人。 上帝对你对我一直是多么仁慈呀。当我们蒙召借着上帝的属性认识上帝时，我们也看到他是公义的。他如此公义，以至于他不能容忍任何不公义，不能让罪不受刑罚，所以他让他的儿子承受了罪的刑罚，因此罪人可以与他和好。上帝喜爱公正和公义，所以他沿着公义公正的道路拯救了他的百姓，他们所有的罪债都还清了，那些罪债是借着上帝的儿子还清的。所以上帝是公义的，他让自己的儿子或罪人承受罪的刑罚，但无论如何，他必定会让罪受到刑罚。但同时，上帝也满怀怜悯，因为他在他的圣言中告诉我们，他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向他，在他里面蒙连续。尽管我们不配，主仍然邀请我们来借着他得到救恩，他喜爱连续。上帝也是真实的，他满有真理，他的话语就是真理。主耶稣这样谈到自己，我就是真理，所以他的话语总是会应验。因此我们借着上帝的属性认识上帝是谁，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大能、智慧、良善、公义、怜悯、真实，这一切都清楚地展现出来了。上帝有这么深的内涵。然后我们在圣经中读到了上帝是谁，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是这位良善、大能、慈爱的上帝与我们有交往。你明白，这样你就经历到了上帝是谁。接下来，你在自己生命中经历到了上帝圣言的真实性。然后你认识到了上帝是多么公义。后来，你又经历到了上帝是多么有怜悯，上帝是多么慈爱。上帝在对待你的过程中是多么有智慧，因此你想要相信圣经，不仅仅因为它是圣经，而且因为你心中经历到了它是非常真实的，你就是这样认识上帝是谁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心的知识，那是信靠上帝，那不仅仅是关乎头脑的事情，而且是关乎心灵的事情。然后你知道了上帝是谁，所以你爱他，想要对他有更多的认识，更深的爱，因此他成了你生命的目的。然后你学会了为上帝而活，想要拥有他，希望他的名在你的生命中被尊为圣。这个信心的知识转变成了对上帝的爱，最终上帝在他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了他自己。因为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中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看见过基督的人就看见了他的父，借着基督我们看见了圣父上帝的应像。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上帝是谁，就要常常来到基督的脚前仰望耶稣，借着圣子基督耶稣，你就必定能够认识到上帝是谁。对我们而言，认识上帝是绝对必要的。当你经历到了上帝的一些爱和恩典时，你就会渴望变得像他一样，那么你就想要披戴基督，于是你祷告祈求上帝把他自己的像印在你身上。那时你就明白了， 使徒保罗为什么说他生命的目的其实就是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你已经变得渴望认识上帝了吗？你已经品尝到上帝是良善的了吗？你已经学会爱他了吗？那么你一生中最渴望的事情就是他的名被尊为圣。所以我们需要用尽一生来荣耀上帝，那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一祈求的真正含义。那意味着我们学会了在所行的一切事情上荣耀上帝。所以我们需要主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做工，使我们有这样顺服的心。但如前所述，我们里面有个邪恶的本性，常常想要以不易察觉的方式荣耀自己。我们更愿意宣扬自己的名，增进自己的荣耀，而不是荣耀上帝。这种罪违反了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种罪也违背了这第一个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名，而是为了上帝的名。我们是多么卑劣呀！我们常常骄傲自大，寻求自己的荣耀，以为我们自己非常重要。得救脱离那样的邪恶，认识到了何为心中柔和谦卑，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啊！如果我们学会先求上帝的荣耀，那该多好啊！那样就得救脱离了寻求自己的荣耀这一大恶。我们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了吗？你已经认识到我们常常寻求自我，犯罪抵挡了美善的上帝吗？我们已经学会了因自己心中有那样的倾向而悲伤忧愁吗？我们已经学会了抵挡这种倾向吗？因为当你心中认识到了上帝的爱时，你就会想要荣耀他，那么你就会在基督的脚前祈求他搭救你脱离寻求自我和自己的荣耀这种倾向。想一想主耶稣，他从来不寻求自己的荣耀，他心里柔和谦卑，他告诉我们要学他的样式，也要心里柔和谦卑。在基督的脚前仰望他，你就会寻求他的面，你就会看到他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差他来者的荣耀。在那里你会满怀羞愧，同时渴望主耶稣用他的圣灵充满你。因耶稣这个名字而得到安慰，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啊！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不仅洗净了我们的罪恶，而且也改变了我们的性情。他借着圣灵一步一步地教导你寻求上帝的荣耀。他教你这样祷告：耶和华呀，求你教我照你的旨意而活，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我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来荣耀你。你知道寻求上帝的荣耀，也是寻求我们周围之人的福益。我们应当真诚地关心其他人，我们应当与他们一同受苦。当他们有需要时，我们应当在他们身旁。人出于对上帝的爱，会爱和关心他们周围的人，他们这样做将会荣耀上帝。当他们对周围的人有爱心和同情心时，上帝就在他们的生命中得了荣耀。这难道不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中对他的百姓所说的话吗？他说他的百姓会帮助有需要的人，给他们东西吃，给口渴的人水喝。当别人赤身露体时，他的百姓会给他们衣服穿。他的百姓会去看望生病的人和监狱里的人。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40节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你看，当我们对邻舍表现出爱心和同情心时，当我们关心周围的人时，那就是在荣耀上帝。这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实际生活中尊上帝的名为圣。所以我们应当用我们的整个生命来荣耀上帝。但要这样做，我们必须谦卑，我们必须靠着上帝谦卑。他教导我们要谦卑，他向我们显明并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必须依赖上帝。唯有主上帝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需要，借此来教导我们谦卑。因此我们认识到了上帝的伟大、良善和仁慈，没有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我们被带领来到上帝面前，谦卑己身。主向我们显明了他自己的伟大、良善、慈爱和怜悯，从而使我们谦卑。但另一方面，主向我们显明我们自己是谁，从而使我们谦卑。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和对上帝的认识都在增长，这样上帝越来越多地显明了我们生命里的罪，越来越清楚地显明了我们罪恶的本性。在坟墓的这边，我们永远不可能摆脱自己的罪恶。想一想使徒保罗，他是个圣洁公义的人，但他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你们在圣经中常常会看到人们学会了在上帝面前谦卑己身，尤其是那些经历了很大亮度的上帝的恩典的人，他们是最愿意在上帝面前谦卑己身的人，因为主越来越清楚地向他的百姓显明了他们大大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就像那些必须在以色列中喊叫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的麻风病人一样，因为我们总是带着这样不洁的本性。虽然主住在我们里面，虽然主把他的形象印在了我们身上，我们身上有上帝之圣灵的果子，但仍然有旧性情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自身原本是不洁净的，我们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仍然常常与上帝为敌，给生命带来了最深的忧愁。我们不能像自己应该做的那样爱上帝和荣耀上帝。所以我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名在我的生命中得荣耀，愿你的名得到一切荣耀，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因此我们蒙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上帝，我们蒙召要爱人如己，但我们没有做到这些事。在坟墓的这一边，我们没有能力完全做到这些事。所以我们在上帝的圣言中也看到，虽然上帝的儿女享有极大的特权，领受了丰盛的恩典和信心，深深地信靠上帝，但他们仍然会犯罪。所以当我们听他们如何祷告时，会听到他们持续不断地在上帝面前谦卑己身。请看一看上帝的朋友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18章中是如何祷告的。他不是在为自己祷告，他是在为索多玛祷告，实际上他是在为他的侄儿罗德以及他的家人祷告。请看一看他是如何在上帝面前谦卑己身的。他在第27节中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他多么谦卑呀！我们再想想雅各，他领受了来自耶和华的异象，领受了上帝要做他的上帝这一应许。那么，看一看雅各在创世纪第32章10节是怎么说的。 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儿也不配得。我们还读到了关于约伯的记载，他是公义敬畏上帝之人。他在约伯记第四十章四节中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再想一想先知以赛亚在第六章五节中的话，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中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当我们寻求上帝的荣耀时，必须怀着谦卑之心，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真实状态。但同时，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时，也可以满怀盼望和期待。我们可以像孩子来到父母面前那样来到主面前。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当我们寻求借着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时，当我们寻求荣耀上帝的名时，可以盼望从他那里得到一切美善之事，因为他是慈爱的行善的上帝。上帝愿意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大受鼓励，因为在上帝有赦罪之恩，他应许说要救赎他的百姓脱离一切的罪恶。上帝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因此我们可以满怀期待的谦卑己身，对上帝怀着真诚的盼望，因为主上帝愿意厚赐与人，他将会充充足足地给人，最终必须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一切荣耀都将归给他。最终所有人在他面前无不屈膝，但现在他愿意厚赐与人，他愿意眷顾人。请想一想主耶稣是如何眷顾他的门徒的，他甚至屈尊自己，甘愿为门徒洗脚，所以他愿意赐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配得的。你可以把你的一切需要陈明在他面前，既然主耶稣愿意在他的门徒面前谦卑己身，那么我们更应当愿意在别人面前谦卑己身。所以我们应当寻求使别人得益处，我们必须愿意做他们的仆人，我们必须为他们祷告，我们必须如使徒保罗所说，在上帝面前祷告恳求和代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节中说，我们要为万人祷告恳求。上帝的儿女可以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他们可以承认自己的不配，同时认识到他们在天上的父上帝将会赐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是信实良善的上帝。我们可以怀着盼望来到这位上帝面前，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我们尊崇上帝。因此当我们寻求荣耀上帝时，必须认识到上帝的属性，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来荣耀上帝，从而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我们要荣耀上帝，必须表现出敬畏之心和谦卑之心，在他面前谦卑己身。但当我们把自己的一切需要摆在上帝面前时，也是在荣耀上帝。我们看到上帝的圣言中经常说到，当我们把自己的需要摆在上帝面前时，上帝便得了荣耀。上帝的圣言中记载了许多没有能力的人，但上帝却呼召他们去完成某个使命。 在你的生命中，无论上帝呼召你去做什么事，倘若你没有能力做到，上帝都会教导你，并使你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去完成那件事，需要上帝帮助你、支持你。所以，我们在上帝的圣言中多次看到，上帝所使用的伟人自身原本是软弱的，他们把自己的一切软弱和一切无能都摆在上帝面前，那就是在荣耀上帝了。即使当上帝似乎不理睬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把自己的需要摆在上帝面前，这是在荣耀上帝。主啊，离了你，我就不能做什么。例如，看看摩西，他是上帝所使用的伟人，上帝和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之间的中保。他甚至不善言辞，他自己是这样告诉耶和华的，但耶和华说，我必与你同在。还有约书亚，他曾在埃及为奴仆，他被带领经过旷野，进入旷野之后不久，他就被任命为上帝的军队以色列人的军事首领，他不得不与亚玛利人征战，后来他还必须攻克高大坚固的耶利哥城。他无法做到，他从来没有进过军事学校，他对战略战术一无所知，但耶和华教导了他，赐给了他能力。先知耶利米很年轻，先知以赛亚认为自己是嘴唇不洁净的人，但以利看到了自己和百姓身上的罪恶，所以他们都不是合适的人选。但上帝常常拣选不合适、没有装备的人来服侍他自己。愿那带给你安慰。你也许是一位牧者，却在心里想，我如何能够履行这个呼召呢？哦，你靠自己不能，但上帝能借着你履行这个呼召，那就是在荣耀上帝。上帝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你的生命中尊他的名为圣。想一想众使徒，他们中的许多人只不过是希伯来的渔夫，他们如何能够向一个异教世界宣讲上帝荣耀的福音呢？他们都是不合适的、没有装备的人。我们有谁能像自己应当做的那样养育自己家中的儿女呢？谁有能力做一个无可指摘的丈夫或妻子、敬虔的配偶呢？无论主呼召我们去做什么，我们都缺乏完成那个使命所需的能力。所以，我们在生命中可以依赖上帝，向他寻求一切帮助，真是太好了。他是搭救穷乏人的上帝，他垂听他们的呼求。所以我们不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上帝的能力。因此，无论主呼召你去做什么，他都会与你同在，赐给你能力。不要逃避你生命中的任何呼召，祷告会带给你力量，那样做是尊上帝的名为圣。那么，当我们把自己的需要陈明在主面前时，我们究竟应当祷告求什么呢？如我们稍后在这篇主导文中将会看到的，我们应当求自己个人所有的罪得赦免，我们需要被更新，变得有基督的形象。倘若我们身上有他爱子的形象，人们能看出来我们是有基督同在的，如同他们看出来使徒们是跟过基督的一样，那么上帝就得了荣耀。人们能够看出来你曾经在内室中借着祷告与上帝同在，因为你身上反映出了主耶稣的形象。这并不是说你的面容真的发生了改变，不，而是说你行事为人的方式、你的行为、你的风度发生了改变。你知道你自己甚至都没有察觉到，你自己不知不觉就发生了改变，那往往是最好的事，因为你很容易骄傲。 但别人确实看到了你的改变，那是因为你曾经在内室中与主同在，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祈求主使你有基督的形象，祈求他在你的信心生活中鼓励你，使你变得勇敢，用见识和智慧来装备你。所以你可以祈求他施慈爱，愿意把你所需要的一切赐给你。因此你在祷告时可以仰赖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上帝将会赦免你的罪，上帝将会把你所需要的一切赐给你。如他所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这都是在尊上帝的名为圣，他得到了荣耀、赞美和敬拜。你将会被带领进入顺服主耶稣的新生活之中。所以上帝赐给了我们恩典来弃绝世界，舍弃我们自己，爱他和寻求他胜过一切。所以我们要不住地祈求圣灵降临在我们生命中，那是上帝所应许的，他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三节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你们知道，我们唯有借着上帝的圣灵才能过基督徒的生活。上帝是借着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在你的生命中被尊为圣，得荣耀，因为圣灵赐给人爱、恩典和怜悯。他提供生命中所需的一切，他带领上帝的百姓，他保护他们。当他们不得不离开今生时，他与他们同在。上帝将会借着圣灵指示你，教导你当行的路。上帝会借着圣灵防止你陷入罪中，你会借着圣灵学会抵挡那恶者的试探，你会借着圣灵在你的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借着圣灵，你会在每日的生活中领受智慧和恩典。借着圣灵，你会越来越敬畏上帝，你会谦卑地与上帝同行。永恒的上帝将会是你的避难所，你的倚靠。上帝是你的一切，是万物之主。上帝这样在你的生命中得荣耀，被尊为圣。他要行做一切美善之事，所以能够借着祷告来到主面前是极大的特权。你可以向他提出你所有的恳求，他是行做一切美善之事的上帝。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吗？当你生命结束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你将会认识到这一点。这就像一个男孩，一个农夫的儿子，农夫带着儿子一起去耕地，父亲在土壤里耕出了一道犁沟之后，把犁交给了儿子。儿子扶着犁，但父亲把手放在儿子的手上，然后儿子开始耕地。他耕出来的犁沟是直的。在犁沟的尽头，儿子面带微笑看着父亲。父亲看着儿子说，干得好，我的孩子。但那是因为父亲把手放在了儿子的手上，儿子知道是我的爸爸，我的父亲做了所有的事。所以我们在比喻中读到，当上帝的百姓将来进入天堂时，主会对他们说，好，你这忠心的仆人。但在现实中，他的儿女会说，所有的工作都是你做的，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你拖着我走过了一生的道路，你做了所有的事，愿你的名被尊为圣，直到永远。他们将会把自己的冠冕放在上帝脚前，因为他必须得荣耀，自始至终 都是他在做工。阿们。谢谢你们。我们希望你们已经因我们在这一刻中所探讨的内容而得到了一些教导。下次请继续跟普罗西牧师一起发现祷告之美，并问这个问题：上帝的国度是指什么？这个国度如何影响我们的愿望，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影响？